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格局是大是小呢？我们这一生该如何来打造我们的人生格局呢？今天凌云和你分享，遇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就是你的人生格局。这篇文章来自洞见微信平台。事业决定格局，大格局成就人生。人们常说，我们可以用一年学会说话，但是却要用一生学会闭嘴。有的人可以因为两毛钱在菜市场里跟人破口大骂，有的人即使被人误解也可以满面春风，而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叫做格局。决定格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视野。当我们在二楼的时候，看到的会是满地的垃圾，而在22楼的时候，会将满城的风景尽收眼底。不同的楼层就会有不同的视野和心态，人也一样。当我们迈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就会有不一样的视野和胸怀。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视野范围内做判断。如果和井底之蛙说，天不是井口一般的大小，他肯定会认为你是个骗子，因为他所看到的天就是井口一般的大小。他的视野决定了他的格局。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进步来提升自己的格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你遇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这些就构成了你的人生格局。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总会遇到很多人。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人，就是我们今生有缘遇到的人，因此我们应该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感恩亲人，感恩朋友，感恩陌生人，也感恩那些给我们带来麻烦、困扰甚至痛苦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懂得了人世间的真、善、美，还有假、恶、丑，是他们让我们看清了人性中的另一面，考验了我们的坚强，使我们成长成熟。遇到爱你的人，学会回报；遇到你爱的人，学会付出；遇到你恨的人，学会原谅； 遇到恨你的人，学会道歉；遇到欣赏你的人，学会笑纳；遇到你欣赏的人，学会赞美；遇到不懂你的人，学会沟通；遇到你不懂的人，学会理解。感恩之外，我们还要警惕，在今后的生活中，不必把太多的人请进我们的生命里。太多人请进生命里，若是他们走进不了我们的内心，就会把我们的生命搅扰得一地鸡毛。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关心的人，留给懂自己的人，别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丢了快乐。摆脱没意义的饭局，乐得清净，远离看不起你的亲戚和虚情假意的朋友。读过的书，变化气质，沉淀灵魂。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锻炼与不锻炼的人，隔一天看没有任何区别，隔一个月看差异甚微，但是隔五年十年看，身体和精神状态就有了巨大的差别。读书也是一样的道理，读书与不读书的人，日积月累，终成天渊之别。一个人读过很多书，但是后来往往大部分都忘记了，这样的阅读究竟有没有意义呢？其实，当我们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吃过很多东西，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们的骨头和血肉。一个人认真读过的书，其实早已融入他的灵魂里，沉淀成他的智慧和情感。只要一个触动点，就会喷薄而出。读书也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走过的路，一路风轻，且行且珍惜。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北岛曾经这么说，一个人所行走的范畴就是他的世界。每个人所走的路都不同，脚下走过的，留下的都是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我们不必羡慕别人的路，我有我的独木桥，你走你的阳关道。有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其实行路也是一种阅读，一个读的是有字书，一个读的是无字书。读书是在字里行间行走，古今中外在脑海里翻腾，行路是在阅读天地万物，赞叹造物主创造的奥秘与神奇。
主天书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圣经说，神啊，您所造的何其多，都是您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天书说神的荣耀。
在路途中，我们会经历很多，所谓见多识广，了解了别人和自己，我们的心胸会变得更宽广，从而扩大我们的人生格局。
无
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
除了遇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能够成就我们的人生格局，那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以色列古代的国王大卫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热爱上帝的人，圣经说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世的日子遵行了上帝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个时代的人。大卫从上帝那里获得特别的智慧和能力来治理他的国家。大卫当时所成就的大业对当时的以色列国以及周边的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力，而大卫所写的诗篇历世历代以来更是对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产生深远永恒美好的影响力。在大卫的身上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言语传到地。
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
听众朋友，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宽容呢是一种力量。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方面的内容。竞选总统的前夕呢，林肯在参议院演说时遇到了一个参议员的羞辱。那个参议员说，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你是一个鞋匠的儿子。林肯转过头来对那个傲慢的参议员说，我非常感谢你使我记起了我的父亲，他已经过世了，我一定会永远记住你的忠告。我知道我做总统无法像我父亲做鞋匠做的那样好，据我所知，我的父亲以前也为你的家人做过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不合脚，我可以帮你改正过来。虽然我不是伟大的鞋匠，但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到了做鞋的技术。然后他又对所有的参议员说，对参议院的任何人都一样，如果你们穿的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他需要修理或者是改善，我一定尽可能的帮忙。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的手艺是无人能比的。说到这里，他流下了眼泪，所有的嘲笑都化作了真诚的掌声。林肯果然当上了总统。有人对林肯总统对待政敌的态度是颇有微词，你为什么要试图让他们成为朋友呢？你应该想办法去打击消灭他们才对。我难道不是在消灭政敌吗？当我使他们成为我的朋友时，政敌就不存在了。林肯总统温和地说，这就是林肯消灭敌人的方法，将敌人变成朋友。今天人们可以在他以名字命名的纪念馆的墙壁上看到这样一段话，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坚持正义，因为上帝 使我们懂得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包扎我们国家的伤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定他的那些人，在天父面前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对税吏、罪人、撒玛利亚人的体恤与接纳，使今天不计其数的人愿意舍己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宽容是一种力量，当人们掌握并动用这种力量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显得自信而强大，而不是软弱，是坚韧不拔。
天地摇动，日月无光，天使低头无语，他被举起，鲜血流尽，生命在独楼地，圣洁圣子成为人子，成为带罪的羔羊，为我的罪，为我的泪，甘心挂在十架上。
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
寻找生命的真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从虎口被替代下来的女儿，作者江登兴。一位母亲看到女儿被老虎撕咬，几秒钟之内就冲上去拍打虎头，结果他被老虎咬死，女儿最终获救，是被母亲从虎口换回来的生命。爱导致替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谁不是被上帝的儿子代替下来的人，谁不是被替下来的凶手？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我们幸运地活下来了。八达岭老虎咬人事件沉寂了一些日子，我重新调出当时的视频和报道观看，猛然发现这是一个关于母爱和替代的故事。在女儿被老虎叼走后，母亲周某在几秒钟之内冲出去救自己的女儿，面对好几只老虎，用手拍打老虎的头，结果其他老虎转过来攻击她，她就被另外两只老虎咬死，但她的女儿没有受到更重的伤害，得救了。可以说，这个女子是被自己的母亲从老虎的口里换回来了。爱导致替代。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望着她熟睡的样子，有时想，我可以替她死吗？因为爱，人会在心中悄然计算能付出的代价。有一篇报道说，这位母亲很爱自己的女儿。我想，在面对虎口的那一刻，他其实没有时间计算代价，他本能的反应就是自己扑上去，以自己的性命舍身替代了女儿。去年看到另外一个父爱的故事，2015年9月22号，沪蓉高速上发生了一起惨烈车祸，一辆满载木材的大货车侧翻冲下路基。危急关头，大货车司机舍命护子，趴在了16岁的儿子身上，车头扭成麻花，司机当场死亡。 一般来讲，车祸发生后，副驾驶位置最危险，但这位父亲用自己的身体抵消了强外力撞击及挤压，保护了儿子的安全，孩子只受了皮外伤。这两则故事让我感慨万千。我的母亲在父亲死后，在庙里遇见人给他看手相，说我母亲行夫克子。母亲因为丈夫刚去世，深信命运，担心把我们兄弟克了，当时就在庙中上吊。她上吊的动机就是要用自己的死将我们兄弟从厄运中替代下来。母亲被救下来后精神失常，但却为了救我们一再自杀，最后死于农药。赵女士受伤后，我曾经想，这个女子顶着这样的骂名，而且被老虎毁容，她的后半生该如何过呢？母亲救她而死，她也可能陷入深度的自责中，但是从被替代的角度而言，她是一个承受恩宠的幸运之人。我想起圣经描述了另外一个替代的故事，马可福音是这样记载的：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救下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试图通过罗马总督比拉多处死耶稣，比拉多看出耶稣实在无罪，因此想要释放他。当时犹太人被罗马统治，为了显示优待，罗马人每年会在逾越节时特赦一个犯人。巴拉巴是一个凶手，是手里有命案的人，估计已经定罪，等待秋后问斩。比拉多让以色列人在巴拉巴和耶稣之间做一个选择，但是以色列人在宗教领袖的煽动之下却弃绝耶稣，选择了巴拉巴。因为以色列人再三强烈请愿，甚至威胁要控告比拉多不忠心凯撒，比拉多不得不将耶稣判处死刑，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巴拉巴无罪释放，消失在耶路撒冷茫茫的夜色中。当他重新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听到耶稣被杀的消息时，他心中作何感想？我是死刑犯，我被无罪释放了。他再也不用担心追捕令，巴拉巴可能一无所有，却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巴拉巴是被释放的凶手，他如今被替代下来，因耶稣使他从罪的捆绑中得到自由。其实我们每个人，谁不是被圣洁公义的耶稣替下来的巴拉巴？谁不是被替下来的凶手？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我们幸运地活下来了。今年当我重新整理我母亲的生平历程时，有一个深深的感触，就是我本来是不配活着的人，是应该在我父母的悲催命运中与他们一同灭亡的人，但是我活下来了，这是我的幸运。我想起我的父亲曾经跪着从深谷中往上挑茶叶，为了把我送进大学，而我的主耶稣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脚步粮仓，让我可以踏上他的生命之路。我们从诅咒和厄运中被耶稣替代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感恩地活着。 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不该活而活着的人，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死过又活过来的人，我们的生活态度会有何等的改变？从永恒的角度而言，我们要为每一片露珠、每一滴眼泪、每一个可以提醒你我不是在地狱里的事物而感恩。这位以命救女的母亲血肉模糊，身上被虎爪和虎牙撕裂的伤痕，正是为了替代她的女儿所付出的代价。这令我想起耶稣基督为了替代我而承受的荆棘冠冕、鞭打、唾沫和戏弄。比拉多最后居然大腿拧不过胳膊，不得不把耶稣处死了，因为在他背后有一个更高的旨意，这个旨意利益通过钉死耶稣来释放我们。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只有一个特赦的机会，要么罪人按照他本身的罪被公义的处死，要么将罪人的罪归算在一个替罪者的身上，好使罪人合乎程序的得到特赦。按照约翰福音，比拉多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表面上定义释放和定义弃绝之间有一个对决，那就是被殖民地的民众意愿和殖民地的长官之间的意志对决，但其实却被一个更高的旨意所决定。上帝出于他至高的爱，定义把我们的罪交给他的儿子承担。上帝正借着人间罗马帝国的政权，把我们的罪判到耶稣的头上。上帝定义通过他儿子的死赦免我们的罪，令我们悔改，否则我们必死无疑。上帝的这个旨意如此神圣有力，所以才会有耶稣的死和复活。
你来过这里，走过这地，忍受饥饿，尝过眼泪的滋味。
我在想，这个被从虎口里替代下来的女人，是替代她下来的妈妈的宠儿。如果她认识了耶稣，她还可以成为上帝的宠儿。圣经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无论别人对我们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决定性的身份首先来自我们是被上帝宠爱的，被他的儿子所替代下的人。
挂在十字架为罪人受害，
走过这地，忍受饥饿，尝过眼泪的滋味。
你住在世界。
听过了今天的寻找生命的真光，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
已经这样表达你的爱，赦免人过犯，赏赐真平安。
已经这样表达你的爱，受苦荣耀的君王，啊，啊，
已经这样表达。